好，我们还在跟各位介绍保禄整封信件的文章结构。我们已经讲完了两个主要部分，现在是第三个啊，第三个部分，那就进到保禄书信一般啊最常见的分段的方式啊。那么前面两个部分，其实主要第一部分呢、啊，谈的是他所要介绍的信仰的核心啊，我们说所谓的教理的部分啊。然后第二部分基本上像是一个插开的题目一样啊，谈一谈到底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天主的救恩计划当中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那么最后呢，就是很清楚，有了这个信仰啊，基督徒有了这样的信仰，那么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啊。这边是一些劝言啊，劝告性的言论。那么首先是一个那个警告性的，分两个段落啊。那么首先是一个一般性的教导，从十二章到十三章啊。那么基本的出发点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本质和基础啊。那么第十二章一开始啊，他说：“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该以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够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好，那么十二章一开始啊，是所以啊，什么意思？前面讲完了啊，所以呢，我们该怎么活？很简单，这是一个什么？以更新的思想，或者以更新的思想都可以啊。然后呢，以天主的旨意作为标准，而不断的自我批判。基督徒啊，要学会啊，就是不断的自我批判。不断的在信仰生活内提升嘛，啊，不断的更新。那么怎么样表达的是不要跟这个世界同化啊？今天的联合报，我们看联合报的话，联合报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周末的特刊，对不对？今天有人看过吗？标题知道吗 ？Are you ready？ 什么事情呢？他是问你准备好没有？耶诞要狂欢了、啊，你说你 yes 是麻烦了 啊！这是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那么保罗说呢，不要跟此事同化。我相信你们不会了，不会在圣诞节去狂欢，不会啊。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的确要去想啊，要去想，我们是跟这个世界啊，被这个世界非常深的。就是影响啊，被这个世界同化啊，那这是一个基督徒得不断小心、不断提醒自己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个江陵期嘛哈，我们的确是应该可以好好想想这个主题的哈，就是很多事情呢，就是包含这个生活的方式。我今天早上在冰上弥撒里面，一开始啊，我就看到来宾嘛，因为来宾你当然知道他们不是大部分不是教友，你们因为很多人不同的朋友来哈，他们到圣堂就好像到宾馆去坐那边就坐的歪七扭八的，翘二郎腿，对不对哈？那我们圣堂呢，因为很小，就是空间的不方便哈，就他们我在圣堂里面聊天哈，基本上我都忍受，因为我们堂区现在没有空间啊，就让他们只要不至于太过分让他们讲没有关系，可那个做那个姿势啊，真是不好看，那怎么办？所以一开始我弥撒跟他说，我说欢迎大家来嘛，那我们来的是目的当然是为了要为这个长者送信啊，对不对？那我说基督徒的礼仪啊，礼仪就是以这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来祈福，让这个人能够进入天国。我相信来的人都是为他祈福的，一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是有的。那中国人讲这个诚于中行于外嘛，所以我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外在表达比较弱，希望各位呢，我们开始这边再练习一下，既然有这个心，那么我们稍微做好一点点就好了，没事。我觉得大概也没有伤害人呐、啊，啊，就让明白我来这边。当然，其实我觉得那天来了、啊，从那个知识看，你可以反过来说，他们其实没有心的， 肯定不能这么讲啊，讲不气死人了、啊、是不是？当然也不是，也不是说假，反正你注意到就来的他们来基本上呢已经是一个风俗，你不能不来啊，特别是刚刚你在选举前后啊，各个什么都通都来了啊，大家都怕不来的话被别人记一笔怎么办啊，对不对？那怎么办？那可是我的礼仪我得做下去啊，如果有人在那边翘个狼腿，我是弥撒做不下去的啊。那现在弥撒里面翘狼腿的我大概每一场都有了，对不对？那神父们大家不是不敢讲话了，那我是不客气，我是讲的。我觉得这个做的端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的礼貌嘛，对不对？家里面你说你家里面看电视随便坐，当然没人管，你跟老朋友谈聊天当然无所谓。在这个时刻意识到我是朝拜天主啊，这个时刻跟别人说不一样，不要被这个词是同化了啊，说我这个跳狼子没表示不尊重，那就是俗话嘛。我这个人是该怎么样表达和穿，该怎么穿服装都有一个一般的公论了，对，我们不要特别的特殊怎么样，对，你不要说特别的严厉，不就是简单的东西，你看这个来的人就是觉得不舒服，就对这个团体不尊重，他可能出于无知，那我就跟他们做点解释嘛，对不对？那碰到教友怎么办？小朋友怎么办？我们到礼拜完了那弥撒前，然后带着那个饮料就进食堂吃东西了，你怎么办？对，很好，就讲，就告诉他，堂区里面不要吃东西，告诉他。那现在我们堂区里面，我想他很多人都不讲的。我是在我们摊上里面贴个标志，我说我们圣堂跟要有捷运的标准啊，不可以吃。好，就是一直想，我们这个小例子，我们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同化掉，不知不觉，我们以为是对的。不知不觉，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啊。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很清楚，我已经没有我自己了啊。当大家都这么做时，我还去想我同不同意，然后为什么？如果觉得大家都做对了，那我也应该做对的，我就同着做嘛，那很好啊。我发现大家都做的可能不对，可能跟我信仰相反。我举一个例子，我跟各位讲过的例子啊，可能最近各位还是在担忧的，是在讨论。我知道目前的主教团们正在好像写文件，那么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废除死刑的问题，他教会在讨论，教会必须发言了，一定要发言的。那么根据我的小道消息哈，那么因为我没有那么高层，无法去听到这个高层的这个秘密，也不知道哈。那么小道消息是说，这个我们的主教团大概是希望赞成废除死刑。一直要想怎么样措辞比较美，因为可能很多的教友们是反对废除的啊。那各位你要问的是说哈，你赞成跟反对要有理由，为什么？那这个为什么不是我喜欢呢？不是，要问教会讲什么。我在我们的修会里面开会，我就说了哈，我们就有神父，他是负责的正义和平小组的，他就讲这个，我们应该要签字。我说慢一点，我请你看看天主教法典啊，天主教要理，谈到十诫第五诫死刑那部分，他说了，天主教在必要的时候保存死刑。我说教会目前除了圣经、除了法典、除了梵文文献最隆重的文件，这教会的态度。你要否定的话得讲出理由来。那这天主教要理的东西能不能改呢？他会随着时代修订，会修订的。但是我们在讲那个之前啊，说我们想要废除死刑之前得懂嘛，教会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舆论讲啊，都讲到废除死刑，我跟各位承认了，基本上我的内心也是赞成废除死刑的，我有一些信仰理由，可是目前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在这样的一个隆重的问题上，因为我们要表达好像整个天主教的态度的时候，不能以我的良心做标准啊，不行的，我良心可能错，这问题很严重啊，不是吗？各位里面有机会接触高层的话哈，跟高层讲一下，请他读一下天主教要理第三卷 基督类的生活谈十诫第五诫里面有这句话，我跟各位曾经练过好几次，对不对？在上那个救恩的故事练过的哈，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如果说我们要把那个话我们不同意了，我们得有非常小心的解释。那么教会为什么写了一段？我们今天怎么样看？这个要写出来才行。我在这再一次声明，我不认为那个不能够改，但是要改这么一个教会这么隆重的文件，不能够太随便，要很小心很慎重才行。特别是我们要以这个天主教会的名义在台湾华人地区发言的时候，尤其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发言，一定要，这问题太重要了，一定要发言。但怎么样讲得正确，讲得漂亮，这叫集思广益，好不好？我当例子，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就跟此事同化啊！就是我们看起来是以为是好事情，都可能在基督信仰内不见得对啊。当然，你知道这个反省啊，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有很多这个比较这个有责任的人，我们讲那个大脑袋，他们要好好想啊。当然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就是一起，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就千万要注意到，不要人云亦云，至少要明白。我今天讲的话，我得明白我讲什么话才行，好不好？我有个简单的根据就很简单。就像我说的，我基本上我也渴望，我渴望废除死刑，但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作为天主教，好像不能讲这个话呢，因为这个天主人要这么写了，他说尽一切可能不要用，但是不能够消除掉这个刑罚，这个保留性不能够消除掉。但要去问的是，当初为什么他们有这么一个共识，写下这个天主教的，要把它真的找出来，要去明白，要了解。因为这个写这个文件的教长们啊，当全世界的教会领导者，他们写的跟我们比较远，我们可能觉得也关系一直不大。那今天成了一个社会上重大的议题的时候，必须要有人去研究去了解啊。那我跟各位讲，当然不是谈这个问题本身，我谈这个。我们今天保卫教的态度，不要跟此事同化啊，不要人云亦云。基督徒要明白自己到底在讲什么，在想什么，该怎么样讲，该怎么样想。好，那么第二部分是针对罗马教会，第一部分是一般性谈话，一般性的警告跟劝言。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说针对罗马教会。那么在第14章到第15章，是我跟各位说的哈。保禄虽然并没有建立这个信仰团体，跟这个团体的联系也不深，但是还是非常努力的去认识一下这个信仰团体，然后呢，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境，保禄尽他的可能提供一点服务。好，在14章到15章里面呢，保禄呢，他就是针对罗马团体的具体的问题发表了谈话。那面对他们不同的团体跟派别彼此相反的意见或者是判断呢，那么他知道他们是缺乏体谅、缺乏接纳的，他呢就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教导。这边其实非常像格林多教会一样的，跟任何教会是一样的。有一些人感觉上是比较强的啊，在可以是各种幅度的，可以是财富、生活状况、知识，都可以是有些是比较弱的啊。那这或者有些是不同的信仰团体，那么不同的表达方式。那我们今天你可以想，也许一个派别可以讲这个可能是基督活力运动跟信默团啊，跟这个圣母军，也许之间有冲突也不奇怪，常发生的啊。那么怎么办呢？保禄呢就给一个最根本的教导：爱德啊。第15章第7节说，你们要为光荣天主而彼此接纳，犹如基督也接纳了你们一样。我跟各位举过非常多次这个例子，很多教友人一生气就不来了啊，换圣堂，对不对？我们感谢天主，我们的台湾教圣堂那么多，随便换，对不对？你一天换一个，大概一天还换不完。那是荒谬的。彼此接纳，放在我们今天那个教会的，我觉得这个台湾教会具体情境，我觉得彼此接纳啊，那么第一个好的表现是彼此不离开本堂，这是我的话了啊。但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们可以想象很多，但是以爱德行事嘛啊，在堂区里面讨论事情，有很多争执是很必然的。我跟各位大家讲过例子，我们堂区今年这个明天要布置马槽了哈，
那今年是由年轻人布置，年轻人就很努力，哇，就传信啊，传了很多那个电子邮件，传传传。他们看我的神父好像还会用电子邮件，也传给我啊，就是我感谢他们把我可能变成个异国的哈、啊。我就看见他们那个隐忧，他们的担心，他们就说，他说我们就是要大概来做哈，然后就担心教堂里面的长辈会不喜欢他们的创意。年轻人当然是有些东西跟老长辈们就是一些感觉会不一样，很正常的。对，那他们努力做了，所以我就设法在平常弥撒里面帮他们消消毒。我跟年长辈们说，长辈们年轻有这个担忧啊，你们别让他们担心，担忧到就这个东西。可能应该很清楚的。那么好，他们是过去好几次，那么以后呢，他们年轻人做了，长辈不喜欢，隔年长辈就收回来自己做。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不，这种好笑的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一连的发生，那很奇怪，对不对？那你就是没有以爱德行事啊。啊，东西你说发现了有问题，你就讨论嘛，就解释嘛。如果说不喜欢，也可以说嘛，为什么我不喜欢？啊，然后看有没有可能可以改善嘛，哈、啊。那林先生也没解释，那么我不喜欢，能不能够想我不喜欢，根本就不重要。对，我喜欢朋友无所谓的嘛，如果大家都喜欢，我一定不喜欢就算了嘛。的确是的，你说大家去吃麻辣火锅，有一个人不能吃那怎么办？那就吃这个小菜就好了。那不能说因为你就不能吃麻辣火锅嘛，大家有爱德已经发现了，好，再不点这那也很好。我已经点了没关系，就让大家开心吃一次，我就稍微受点苦什么关系呢？一样贪一份一样真的让他出一份无所谓的嘛，是不是？爱德哈、啊、很简单的，我们就把爱德想得太高调，太脱离现实啊。所以基督徒生活就很奇怪，我们把很多话啊放在口里面讲得高明的不得了，可是这个正是我想正是我们传福音啊最大的阻碍之一啊。因为我们这些小的冲突啊，外面人一看就感觉到了，马上感觉到了。我举个例子啊，你长期生活人不觉得的哈、啊。我讲这个迟到的例子啊，很有趣的哈、啊。有一天有一个朝圣团啊，我团员哈、啊、来我们内湖看我，他组织弥撒。他们就是很早来，因为他们知道凌晨不准别人迟到，很早来啊。他们就选了个最好的位置，很美的哈、啊。然后弥撒后啊，啊神父，你们长期迟到的人也不少哦。看我的笑话，知道哈？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因为我们的圣堂啊，在十字路口马路边，啊，完全没有缓冲，一开门就圣堂，所以一个人迟到必须开门嘛。一开门，这个车身人就去轰就进来，啊，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听惯了，就是是不是无所谓。对于一个外来的客人，第一次啊，哇，这个堂怎么那么吵啊？哎，我就有机会借题发挥了，跟教授，你看看啊，我说这个不能迟到的多重要，你看，我们堂区人不觉得的，可是外面人，因为他环境换了嘛，他就发现，对，你说那我们怎么样？我们真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有爱德的话，就我们大家都准时来了，那么堂弥撒你们可以安安静静的，就不会是这个杂音干扰嘛，这很大的爱德啊，而且很简单的。就是要明白啊，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唱，就是爱的不是唱高调。那保罗这边是跟他们讲的一样，大家彼此接纳。我们人本来就很多的不一样啊，聪明才智、学识、身份背景啊，跟服务能力都不一样，就彼此接纳嘛，在爱德当中好好生活。好，最后面是新的结尾，我们跟各位刚才已经练过了，不用做太多的重复，就是很简单。他谈到自己的处境，他要去罗马的计划，然后呢，第十六章是一大串的问候的名单，我们跟各位刚刚提过的吕执事，还有阿贵拉跟普里斯拉，对不对？一串名单，我们就各位自己回去看，很清楚的表示，保禄呢虽然跟这个团体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啊，有一些关系已经建立好的。最后呢，是一些要求合一的劝勉跟祝福。你都知道了哈，要提出合一的劝勉，表示团体的合一有问题，很正常的，这背后的勉很明显的，这大概也不严重，所以就一句话带过就好了，就注意那么基督徒的基本的特质，那么很清楚的。 然后呢，最后是对于罗马教会团体的问候。整个信件的结尾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赞颂词，你看，真的可以想是一个整个神学表达的结束。我就把这一段念一下，各位听就好了。最后的结尾，愿光荣归于天主，他有能力兼顾你们，使你们合乎我所传布的福音和所宣讲的耶稣基督，并合乎所启示的奥秘。这奥秘从永远以来就是秘而不宣的，现今却彰显了，而且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借着先知的经书晓谕万民，使他们服从信德。愿光荣赖耶稣基督归于唯一全智的天主，至于无穷之事。阿们。这是整个信件的结尾，非常隆重的一个赞美诗。好，那最后是这个信件内容，刚才因为把个段落已经基本上讲过，就跳过去，不用再重复。有问候语，有感恩词，有三个主要部分，最后的结尾，刚才已经大家大部分读过了哈。我们看这个神学的重点。那么这个作品啊，基本上主要的内容是一到八章第一部分啊，谈这个基督徒的诚意。那么当然这是跟加拉达书的内容几乎是相同的。只不过呢，写作背景不同，加拉达书在一个紧迫的危急情况，要赶快的免于信仰团体跌倒了啊，跌到这个犹太的传统思想里面去，因此措辞严厉。那这边呢，罗马人书是他为了要去拜访罗马教会，他要介绍自己，他非常缓和平稳的深刻的表达他的信仰，所以表达方式跟背景那么都不太一样。那基本上你可以把这个加拉达书啊看成一个草图啊，就是草案，包括在紧急情况写的东西。当然它的核心思想都有了。那么罗马人书呢，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伟大的画作，把它画的漂漂亮亮的，加上色彩啊。加拉达好像只是线条而已，那么罗马人书就构图完整，而且线色彩分明漂亮啊，很美的一个图案。整个的核心思想。好，下面几个重要重点。首先谈到这个天主的正义，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关键啊。那这个主题呢，是谈到天主的作为啊，天主呢要实现他的正义。那么什么是天主的正义呢？天主的正义就是他的权力啊，借这个权力，那么使人进入看天主的共荣当中，跟天主共荣的团体当然是耶稣基督以生命建立的团体啊，很清楚的啊，这个是讲的。那么天主的正义，那么放到这个福音的概念来说，那么基本上就是耶稣所宣讲的天国了。这个正义呢，是一个末世性的，在世界末日要圆满实现的。你看这个思想在前面的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啊，这个救恩已经开始了，天主的正义已经实现了，在哪里呢？在天主所派遣的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宣讲，耶稣的救援行动，他的死亡、复活、升天，一切已经开始了。不过呢，还没有达到最终的圆满啊，新天新地，整个普世的结局。全部活到天主内，我们讲这一个话，消极就是世界末日，积极新天新地啊，还没有来临，是救恩已经开始，而这个救恩的结局我们都知道，新天新地，我们要全部一起共荣在天主内，这个结局很清楚了，我们走向那边，这个结局已经开始，在耶稣的世界已经开始，不过还没有圆满的达成，我们是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已经开始，还没圆满，教会一年一年的庆祝，都在庆祝这个事实。像江陵旗是一样的啊，江陵旗什么纪念什么？在历史当中，耶稣已经来到。江陵旗期待什么？耶稣在历史当中要再来，要让这个历史结束，是一样的啊。这个整个的救恩是讲到这个天主的正义。那么这边呢，最关键的事情当然是耶稣基督。那耶稣是天主子啊，天主子。那么天主子在犹太人难以接受的最大的原因啊，一个天主是一位，另外是神怎么可以死， 所以一定要解释啊，耶稣死亡的意义。保禄呢，用双重的观点来解释啊，耶稣的死亡的意义。那么，首先是赎罪的概念，耶稣的死亡实现了赎罪啊，为了除去人呢，因为相反天主所有的一切的不幸，所以耶稣的死亡让这个犯罪的人得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啊。天主透过耶稣重新打开了罪人们通往天主之路，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到本来啊在乐园里面就已经预备好的这一切。那么为了更清楚的讲呢，保罗用了一个犹太最深的一个图像啊，在赎罪日。那各位要去看勒位记了哈，这我跟各位讲了好多次啊，如果你不看旧约的话，没办法懂新约的。那这边整个的死亡的观点呢，保罗用了这个勒位记这个赎罪日 Yom Kippur 啊，在每年哈、啊，每年犹太历的农历七月初十啊，犹太历的七月十日，犹太历是农历哈、啊，犹太历的一月是哪个月？各位知道吗？就是逾越节那个月啊。还记得吗？啊，把它改为正月嘛。那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的三四月之间嘛，哈。你算七个月，大概就是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犹太要过这个赎罪日。那、啊、这个日子呢，就是在圣殿一个特别的礼仪，每年一次，让整个犹太民族可以赎罪。我们读到那个希伯来书，也是以这个赎罪日做最根本的背景，说这个已经结束了。这个每年都要做一次的，这个连大司祭都得先给自己除罪，这个是没有用的。就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牺牲才是真正的。所以呢，耶稣在圣周星期五那个耶稣受难的日子，完成了真正的赎罪。啊 ，Yom Kippur 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直接用拉丁的发音方式啊，这个是讲的，用这个日子，在传统上我们所需要的那个赎罪呢，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效果，所以在第三章二十四节这么说，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受救赎，成为义人。这个耶稣就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如此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因为以前他因为宽容放过人的罪，为的是在今天显示自己的正义，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为使信仰耶稣的人成义的天主。所以天主是什么天主呢？是上让信仰耶稣的人成义的天主。那这个行动是表达天主是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这是天主的正义。那这个正义呢，就是人的罪过是必须要赎的，不能够一笔勾销那么简单。那么谁来替人赎罪呢？在耶稣基督的死亡身上做了一切。好，第一个意义，耶稣的死亡有赎罪的意义。第二个是和好的意义，耶稣的死亡有和好的。那么这个和好呢，就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礼仪性的，而是什么真正的人跟神啊，具体的用这个哲学的话说，位格性的啊，真正的真实的和好啊。那么天主跟人之间产生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是这个天主与人所订立的盟约被破坏了啊。盟约有约的本身，有立约的双方。现在呢，盟约的立约双方有一方毁了约啊。一般约毁掉有两个情况，一个是一方毁约，一个是双方都毁约啊。双方都不就算，双方都毁约那就没事了，就没有约就完了，对不对？那是有一方毁约，就单方的物品才是叫真正的毁约，破坏了盟约。现在立约的双方，一方是人，另一方是天主。当然不用讲了，毁约的是人。所以因为由于人的不服从啊，那么这个盟约受到损害。所以呢，那么十字架呢，怎么显示这个约最美好的重新的结局？他说，我们既然因信得诚意，便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第五章第一节，天主自己 让他的独生子死亡，在他的独生子的死亡中就促成人与神的和好。那第五章的第一节说哈，我们因着信德而成义，那么效果就是说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那第五章的第十节说，假如我们还在做仇敌的时候呢，因着他的圣子的死就已经与天主和好了，那么在和好之后我们一定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现在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了和好，也必与他而欢悦于天主。和好是很美的一个概念，人跟人和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有一些大大小小不同的和好的经验啊。那真正在一个紧张的僵持的情况当中得到缓解啊，到重新把这过去关系修复，甚至于更进一步的啊，建立更深的关系，是非常美的过程。那用这个人的简单的经验，保罗来表达人跟神之间的和好。那这个和好呢，单靠人是不行的，人已经把他约毁了，是天主出于他的仁慈，让耶稣来使我们跟天主和好。好，这是关于这个耶稣死亡的意义。第一个是赎罪，第二个呢是和好。那第三个重点是好像对于法律的贬义，我们这边不用说太多，因为我们在这个加拿大书已经跟各位讲过，这保罗这边只是比较缓和的完整的表达而已。那么人书呢，是关于法律上言论呢，是超越过加拉达书的。那么加拉达书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说这个法律呢只带来这个消极的消极的因素，造成不幸，好像是没什么积极的因素。可是罗马人书却是非常不一样的，罗马人书就强调，那么法律呢是天主一个好的恩赐，促成人得到救援的。我讲一个一般的简单的讲法哈，我们今天就一般的法律的概念大概可以类比来懂哈。我们就谈最简单的这个交通法啊，交通法它好不好？它好啊，不是吗？本来是保护我们人可以就是安全的嘛，它为什么不好？是因为我们就小心翼翼的不要真正的犯就好了，是我们人把它变得消极啊，我们说的不要踩到红线就好，对不对？你就能够偷，能够抢，能够闯就来吧。你看看这个海角七号就知道，对不对？我们都说，哎呀，蓝不红灯是参考用的。这法律其实是好的，是谁不好呢？是人把它变得不好啊，是一样的哈。其实在整个犹太社会是一样，法律本来是好的。在人的解释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希望便宜行事钻漏洞啊，说这个爱天主爱人太抽象，所以呢那听说很多具体条文，那条文一写好以后呢，反正条文没写都可以干，那不就坏了。所以法律本身是美的，所以法律呢本来是一个天主好的赏赐，能够促成救援，本来是能的。那不行呢，是因为人，是我们人让法律失效了。这保罗是非常深的一个思想，把那个加拉达书他没有时间好好想的啊，改过来。因为呢在加拉达书他真正要骂的是那些传统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以为只要守好法律就应该向天主要这个得进入天国的门票，那不是的，那不对。人本来就该好好做，对不对？天主是先救了我们，给我们能力好好的遵守这一切的规矩，让我们发现这些规矩是让我们得到救恩的路标。我们每个人都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不敢讲这个车祸都没有了哈，咱们想至少可以减少90%吧，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了，这讲法一定不夸张嘛，对不对？那就大家都是要看到黄灯就拼命要闯，对不对？那个小绿人呢，开始跑了，我也开始跑，对不对？你说何必什么全人跑了我就休息了，不是吗？接下来把你手上那一杯那个什么珍珠奶茶喝完，又变了，我们跟小人慢慢走过去就好了，不用跑嘛，是不是？不，当然我知道讲容易的，我自己也做不到，对不对？我明白，就是很有趣。你看我们人就是那么可怜， 对不对？我们人这么可怜，我们在我们要练习嘛，我们的基督徒在练习，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我每天跟各位分享一次，我回家我也改善好几天，对不对？我看看能够撑多久，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这个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那人就进步了嘛。当然每天跟各位分享，我总是告诉我自己，哎呦，自己也是一个在这方面不断跌倒的人，得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改善嘛。那我们就彼此勉励。这保罗的话，这法律现在是很清楚的，法律本身还是天主美好的赏赐啊。就常常想，保罗在罗马人书讲的一句话啊，天主让爱他的人在一切事上得到好处。这我们常常想这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好像是。那么让法律无效有一个保罗非常深的这一个反省啊，那么刚才的第七章十四节我觉得跟各位读一下，各位听一下就好。第七章十四节，我们知道法律是属于神的，但我是属于血肉的。这个我是指人哈，不是保罗而已，我是一个像一般性的表达方式，集合名词，我们人啊是属于血肉的。好，法律是属于神的，但我是属于血肉的，已经被卖给罪恶做奴隶。因为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的，这便是承认法律是善的。实际上做那事的已不是我，而是在我内的罪恶。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就是不在我的肉性内，因为我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因此我愿意行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却去做。读这句话啊，真的要佩服保罗，他这么深的体验到人的根本的事实，这事实。但我希望各位不要把他当那个诗歌在赞美保罗而已，真的要想啊，我们开始要透过这个提醒去悔改啊。我们的救恩呢，已经产生作用，让我们去明白什么是善跟恶，啊，要开始好好的做了。好，结果是说，保罗这句话呢，就说人呢没有被法律推动，人没有因着法律而喜乐的去服从天主，反而是什么不断的犯罪。我们说的钻法律漏洞，或者真正的直接的啊破坏法律。那么在天主的共荣团体当中却不断的发生这些事件嘛，所以呢变成我们好像感觉上法律呢是促使人反对天主，甚至于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一样。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罪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的规范而已，不是我们讲的啊闯红灯啊怎么样骂人怎么这么简单而已，而是什么真正的哈，这一个超越人格为格的那个势力使人成为奴隶。我们看这个最近这个连胜文受伤的这个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最简单的。你看这么多的这个人讲话理论的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已经成为那个政治评论家了，我们都懂。我们今天看那个新闻都知道啊，不论你是赞成哪一派，你就说另外一派啊在操作。那我们这个整体的思想，你看不论是哪一派的人啊，你都发现我们都在这个罪恶的控制之下，很恐怖啊。我这几天啊去新竹看了一位同学，他是新竹长老会圣经学院的这个院长，我们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啊。那他我们就一谈到，他说我最近就是感觉到这个罪恶的势力啊，就像这当年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前面那个十个灾一个灾那个黑暗哈，可以摸到一样，我觉得可以摸到。你看这个台湾社会怎么搞的哈，变这个样子啊。他说他也这么感受啊，他每天跟太太一起祈祷，他孩子已经大学，他每天牧师这样的，他们两个每天祈祷的哈，很美的一对牧师夫妻，每天晚上祈祷就求天主把这个罪恶势力能够打败，这是信仰啊，这真的信仰见证了。啊，就是我们人就这样子称这个奴，这罪啊，罪真的是一个好像是个势力嘛。那么什么势力呢？当然是魔鬼的势力，让我们人成为奴隶。所以保罗呢，他怎么样？他就借着这个对立的表达了基督跟亚当，啊，新人跟第一个人。啊，就是亚当是罪的 来源嘛，从当最早的犹太的这个故事的反省里面罪的来源，然后让怎么样让这个罪恶真的是有超越一切人之上的幅度，所以这第一个人犯的罪，这个罪影响了一切的人，那么现在怎么必须要靠一个人，一样可以影响一切人的一个人，让我们从罪恶里面能够救出来，当然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能够真正的救出来。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遵守法律在耶稣面前，在天主面前诚意啊。那么在这个人的具体的生命经验，在犹太的共同生命经验当中，他们说法律呢只能审使人认识罪恶而已，第三章二十节的话，法律只让人认识罪恶，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从罪恶里面真正的拯救出来，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第四个问题是这个权势，这个权力怎么样转变的，这个罪恶被描述是什么，是统治人类的邪恶势力嘛？那么耶稣来呢是一个新的势力，战胜罪恶的势力，让这个整个的权势转变，让我们这一些愿意进到耶稣内的人怎么进呢，透过洗礼，透过圣洗圣事，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权力，就脱离了魔鬼的恶势力，那么这个事件就在这个时空当中具体的发生，第六章的一到二十三节讲了好多啊，因为一个人的罪大家都犯了罪，因为一个人的诚意大家都诚意，那怎么样透过洗礼，我们的受洗是跟耶稣一样同死同生，整个的第六章讲这个，那么非常清楚的。保禄的那一些对手哈、啊，传统的犹太主义说，那么他们说的这个诚意的教导是靠着遵守法律，那么他们说保禄所教的恩宠的自由会导致人任意妄为，保禄他反驳，不是的，他不是的，他说我们经过圣洗圣事进入到基督团体的人就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范围，进到了正义与新生，我们真的可以任意行事了，这任意的意思永远是合乎天主的意、啊、不是人的乱来啊，是的，我们在耶稣的救恩的效果内生活，这是自由啊，我们自然可以对抗罪恶的权势，不再需要法律约束，我们又回到了什么最核心的法律精神，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为了爱天主跟爱人呢、啊，哪里有爱就没有罪过，不会犯罪了，保罗讲这是福音的自由啊。当然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我们距这个离很远的不得了，我明白，我们得明白到底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很清楚，我们已经完全自由了，我跟各位曾经讲过嘛哈，天主教跟别的宗教不一样，不是说宗教都一样劝人做好事的，我们不用劝，我们是经验到耶稣的爱，我们就做好事了，我们不得不做，我们好像成了另外一种奴隶一样，天主爱的奴隶，我们没有自由了，用这样的一般的语言讲，我们成了爱的奴隶，我们只能够做好事了，我们只能够爱天主爱人，这是我们的洗礼的效果，本来圣洗圣事应该有的效果。好，那么第五段就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谈到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不用再做太多的重复啊，很简单的。那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是非常理智的，那么安静的在神学里面反省，那到底以色列人怎么样，那他就是修正了过去的言论，过去他对于犹太人的想法比较激烈啊，就他们也是应该要受到处罚的，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很清楚的一个观点，说天主的许诺是信实可靠的，这个最初被拣选的以色列民族虽然大部分人拒绝相信耶稣，但是天主的拣选永远有效啊，永远有效，天主要有办法让他们得到救恩。那么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比喻，橄榄树的比喻嘛，对不对，说这个你们这些外邦人是从这个砍下来接过来的，那何况这个本来从这个根里面所长的枝芽呢， 不更该得救吗？第十一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非常美的一个橄榄树的比喻，那各位要真的好好的看啊！我在读这段话，各位稍微听，非常美的一句话哈。好，假如有几条橄榄树枝被折下来，而你这个也橄榄树枝被接上去啊，那么同沾橄榄树的肥枝，那个枝高哈，就不可向旧的树枝自夸。如果你想要自夸，就该想不是你拖着这个树根，而是树根拖着你。或者你要说树枝被折下来，这是为叫我接上去。不错，他们因着不相信，犹太人被折下来，你们因着信才站得住。你绝不可心高气傲，反而应该恐惧，因为天主既然没有怜惜那些原有的树枝，将来也不会怜惜你。非常恐怖的一句警告哈，不要骄傲了哈。可是天主又慈善又严厉，天主对于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对于你却是慈善的，只要你存留在他的慈善上，不然你也必要被砍去。至于他们，如果他们不固执于无信中，如果犹太人不再固执在无信当中，必会再接上去，因为天主有能力重新把他们接上去。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其实如果你们这个有本身的橄榄树被砍下来的，立着信子被接在好橄榄树上，何况那些原生的树枝，岂不更容易被接回去吗？非常美的一个比喻啊！这你去以色列，满山遍野橄榄树，非常美的。那么橄榄树的树枝是非常好的一个讲解。那么在第十二章之后，在罗马人书就是一些伦理教导，就不用再重复，不再是什么特别的这个神学性的教导。罗马人书就这样子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大概也把这个整个的保禄书信七封信啊做了一个。结束，我们下礼拜各位要去参加这一个真福山落成典礼嘛，哈，再隔一个星期，我们开始跟各位讲福音啊，因为我知道你们已经上过了马尔谷福音，对不对？所以我这个福音我会省略就不上了，因为各位已经听过那么完整的课程，不需要再听什么导读，会跟各位先讲一个这个马尔谷福这个整个福音的基本的概念，然后介绍这个马窦、路加以及若望的作品。我待会讲几句话关于马尔谷福音一点点这个特别的这个今天比较新的研究，跟做一点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透过阅读可以发现福音本身给的教导，那么就够了，别的部分我们就省略，不在这边跟各位做介绍了。那么今天到这边啊，谢谢各位，天主保佑，好，谢谢。